各位晚安，好高兴我哋可以，我哋虽然身处喺唔同嘅地域，喺灵里边，我哋一同去启合，去敬拜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同心嘅祷告。主，你系创天造地、统管万有嘅主，你按住你嘅宏大救赎计划，你安放唔同嘅人喺唔同嘅岗位，去互相配搭，去成就你嘅美意。让我哋藉着今日嘅经文，我哋去思想。当我们身处被上帝你安放的这个位份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去配合上帝你的工作，以及能够去成就上帝你的美意。愿你加能赐力给我们，以致无论是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重不重要？我深信就算没有我，上帝这个大计划仍然一定不受拦阻，继续去进行。不过与此同时，我也相信在我所属的一个小小单位里面，例如我家，我的存在确实为某些人带来一些很重要的意义。从宏观的属灵角度去看，我知道上帝的大计划当然比我这个小世界我的意愿重要很多，但是我又不能够完全看透上帝的大计，而我身处的每日就是要去埋身面对很多喜怒哀乐、高低顺逆、形形役役里面面对各样的挑战。早前在母校见到神学院提供的一些默想材料里面，看到以下这个片段，我想跟大家去分享。
19世纪浪漫主义的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的油画，描绘一对送殡的队伍抬着棺木穿过修院废墟的门墙。棺木和破烂的修院象征了人生的短暂，并人类建设的有限。对比周围庞大的自然景观，更显人类的渺小。相对而言，等待萌芽的橡树并神光初现的景象，却揭示大自然循环不息的节奏和生命力。
可以熄了，麻烦。好像刚才求先短片的讲述那样，四时转替，日出日落，无间断地循环不息。上帝好像执掌一个大舞台，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里面。在其中，人就好像源于很多个被安放很多的小舞台里面，人作为受造物，被分配了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位份，互相配搭，去成就上帝的旨意。我身处在这些小舞台里面，我们没办法看到上帝全盘的大计。信经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好过很多。但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上帝容让逆境临到人间。在我身处这个小舞台里面，哭有时，笑有时，我怎样去配合上帝的计划，去经营我地上的岁月？怎样可以能够真的拥抱现实，去面对顺境逆境？特别在逆境里面，怎样仍然能够活得很有智慧，好好地不枉此生。好想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会看《传道书》第七章一至到十四节。传统相信是所罗门王晚年写了《传道书》，他一生去寻求满足，但发觉现实的生活里面劳碌未必有好的成果，行善未必有好的报应，面对将来没人能够把握，死亡更加没人能够逃避。譬如人世间发生的一切，就是口中所说日光之下的事，全部都是虚空。智慧者要在这个虚空的人生里面去寻索人生的智慧。在第六章里面，传道者提到外在的丰足亨通未必代表真真正正的幸福。有些人他们很有财富，但他们不懂得去享受。有些人自己可能他很长寿，但他没有下一代去继承他的产业。或者有些人因为心里面不满足，以致他们不能够快乐。在第六章十二节，传道者就这样讲，他说人一生虚空的日子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才是对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传道者去慨叹，人不知道究竟追求什么才是真正有益，我又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一些我现在以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将来的结局是怎样。世事无常， 我想到最近在街上很多小店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家附近有一间食粥的店铺仔，以前我朝头早上上班的时候，每天看到一群一群的国内的游客在排队等吃早餐，迟一排见他门都关了。相对有一间卖那些蛋糕材料的小店铺，哇，现在就人山人海，已经没什么货了。人生的际遇很复杂，在第六章里面传道者就说顺境不一定是祝福来的。来到第七章，传道者尝试从另一个方向去讲逆境都不一定是咒诅。我看今天这段经文，等下如果有你的讲道大纲可以拿来看一下。传道书的七章一至十四节包含了很多的箴言，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段或者进程，但很多重复的字眼，似乎环绕着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去讲述生和死、愚昧和智慧。在句型上面用得最多的是强如、胜过这些字眼，英文译做 better than， 即是这样东西好过这样东西。传道者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是绝对有益，但他仍然相对地觉得在某些情况是好过其他情况，某些情况是比其他情况对人有好处。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测试，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表，左和右，如果给你选，你喜欢左边多一点还是右边多一点？我想大家应该有些东西选左，有些选右的了，是吧？但是传道者他说呢，全部都是左手边呢，是对比起右手边呢对人更加有益、哦。有些我们可以理解的，名誉应该是好过财富，是吧？忍耐又好过老路啦。有些又好像很难接受、哦、怎会忧愁又好过喜笑的呢？或者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至到四节，环绕着生和死的这个主题。我看见有很多的对比在这里，名誉对比美好的高游，人死去的日子对比他出生的日子，往丧家去好过去宴乐的家，忧愁好过喜笑，面带愁容，最后又会使到个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的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的家里面。第一次他说名誉好过一些即美好的高油，高油是古代一些很珍贵的香料，可以代表财富。名誉好过财富，我们都很容易去理解。不过如果我们将这个扔埋去后面，人死的日子好过出生的日子呢，似乎可以理解为人死后的名誉好过高没他的尸体的那些香油。用一个现代的处境，就是说先人的名誉胜过一个冠冕堂皇的丧礼。确实只要我有钱，我就不难搞一个冠冕堂皇的丧礼，丧礼完了就没有，但相对人的名誉要穷一生努力去经营去建立。在地上我们都会说、啊、要名留千古，是吧？假如为神的国度去努力呢，更加有永恒的价值。所谓盖棺定论，从每一个人终极要面对的结局来讲，确实盖棺的那一刹那比起你出世的那个时候更加重要。继续生和死的这个的主题，第二节他说去丧家好过去一个宴乐的家，可能就是一个即是婚礼的聚会。他说的原因，他说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呢必将这件事放在心上面。传道者不是说要去否定去宴乐的家去婚宴不好，他想做一个比较。我想都是的，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宴乐的环境，我们的话题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比较容易沉醉在一些世界美好啊开心的东西，可能会想一下啊怎样去努力赚多些钱啊，吃好东西啦，享受人生啦，为今生很多的筹算。相对出席一个丧礼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提醒，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会盖棺定论，我们究竟怎样在这个时候众生还有机会好好经营我们的一生。最近有些限聚令，是吧？婚礼最多只可以有20个人，但是丧礼呢就无限人数。确实好像看重丧礼多过婚礼，为什么？ 婚禮雖然唔係幾好，可以改期，但係喪禮就唔可以等。而且佢表達對先人一份嘅尊重。喺第三節，傳道者繼續講，佢話憂愁好過喜笑，喜笑就係一啲好開心嘅笑聲。傳道者唔係話開心嘅笑聲唔好，要中人咧即係憂心重重咁嘅人生咧先至即係有深度，而係講緊兩種唔同嘅人生嘅定位。開心嘅笑聲一般笑完就冇啦，意味住一種去追求好安舒啦、好輕率啦，即係享樂人生嗰種嘅態度。相對面帶愁容，意味住有勇氣上作準備去面對人生嘅真相，會有艱難嘅日子，會有唔容易嘅時候。面帶愁容係啲外在嘅，個心裏邊喜樂咧係內裏嘅生命。佢話終必會令到個心喜樂，意味住唔係一下子會發生嘅，確實要經過一個生命嘅歷程，一路去轉化。確實一啲外在好艱難、好哀傷嘅歷程，可以轉化帶嚟我哋裏面生命一個更加深層嘅反思，對生命嘅意義有更成熟嘅體會。當然，現實裏面我哋明白人嘅限制，喺苦難裏面我哋要面對好大嘅艱難，人有陣時候會怨天尤人，會自暴自棄，或想辦法去逃避，換嚟生命更加大嘅折磨。傳道者睇嚟咁嚴重嘅勸勉，唔係一個好消極嘅態度，而係想講有智慧嘅人會意識到死亡啦，人生種種嘅悲劇係無可避免。如果我哋將出席其他人嘅喪禮睇成係去自己嘅喪禮嘅一個嘅預演嘅話，我更加有勇氣、有準備去面對現實嘅限制。去呼應住第三節，憂愁好過喜笑，我哋進入第二個主題，第五至到第七節，去講一啲哀愁啦，同埋一啲快樂嘅唔同嘅經歷。第五節佢咁講，佢話聽智慧人嘅責備，強如聽愚昧人嘅歌唱，因為愚昧人嘅笑聲好似窩子下邊燒荊棘嘅爆聲。我哋一般人都唔會中意俾人責備噶啦，係咪？相對啊，唱歌聲、歡笑聲輕鬆幾多？我呢度要強調嘅責備啦、歌唱笑聲係出自邊一啲人？第五節如果直譯就係話，去聽一個智慧人責備，好過聽成班愚昧人喺度歌唱。第六節更加形容愚昧人嘅笑聲好似喺個鍋下邊燒一啲荊棘咁樣。荊棘係古代一啲嘅即係燃料，喺個鍋下邊燒嘅時候發出一啲好刺耳嘅聲音，燒得好快，不過好快就熄滅啦，唔及得一般嘅木材可以咁有即係耐燃性。傳道者佢想講嘅就係，相對一啲尋歡作樂、缺乏內涵一啲嘅嬉笑聲啊、歌唱聲啊，隨隨便便嘅享樂人生裏面去度過一生，反而唔及得認真真我有勇氣面對我自己生命嘅真相，我為自己嘅不足，我坦然、我謙卑接受可能好苛刻嘅責備，雖然係唔好受，但有建設性嘅教訓，總帶嚟生命更加大嘅成長。這個勸勉我哋唔難理解，不過最諷刺嘅，我哋唔明點解會插咗第七節喺度。第七節佢話：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嘅心。第六節咧後邊嗰個嘅這也是虛空，其實可以擺喺第七節嘅前面嘅。我覺得咁樣擺更加有意思。喺現實裏邊，邊個夠膽話我永遠即係正直無誤？就算連智慧人都不是百毒不侵，連智慧人都難免可能會陷入網絡，用一些不正當的方法勒索、賄賂、急功近利的手段去解決他的問題。傳道者很想說，就是說在現實的處境裏面，就算有智慧的人可能都變得很愚昧，現實人生就是這樣充滿無奈、充滿限制。面對人的限制，假如我哋当下身处一啲好艰难嘅现况，可以点样面对？我哋进入第三个主题，就系忍耐同埋急躁恼怒嘅分别。我哋睇第八至到第十节。第八节佢咁讲：事情嘅终局好过佢嘅起头， 就呼应翻头先讲啦，人嘅死亡嘅日子好过佢出生嘅日子。有一个愿意去忍耐嘅人，我哋能够坚持等候结果嘅嚟到，就会更加明白点解事情会咁样去发生。相反，一个好骄傲嘅人咧，往就自以为是，做嘢鲁莽急躁，冇办法忍耐等候落去。确实，人生好多嘅问题，可能当下一片混乱。你问我而家嘅疫情，当下一片混乱，确实需要一个漫长嘅经历，漫长嘅历程，耐心去等待事情嘅演绎，事情嘅演变。喺过程里边，要不断去仰望神嘅恩典，要凭信心相信上帝会带住一个更加美好嘅终局嚟到去处理呢件事。第十节佢话：你哋唔好讲点解先前嘅日子去强过而家嘅日子。我谂咧呢个时候咧讲呢句说话都几应景。传道者唔系话而家嘅处境比以前好。如果睇翻传道者，佢喺其他嘅地方佢咁样讲过，佢话例如一章九节佢讲：已有嘅事后必再有，已行嘅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的循环有亨通有患难，过去现在将来一路都是这样。传道者要强调，无论我们身处的环境客观的情况是不是好与不好都好，如果我们只是缅怀过去，我们只是抱怨、今日就不及得以前那么好的，我们只会带来更加大的不满，我们更加没有办法继续忍耐等候下去。如果终局是最重要的，无论现在的境况如何，人没办法去逃避，只可以去把握现在，好好去经营下去。人生自然我们是由很多过去、现在、将来一路交织住去建立我们的生命。过去的经历，我们对将来的盼望会影响我们今日很多我们的境况。传道者想讲的是，我们不要沉溺在过去辉煌的岁月，也不要为将来有过多的忧虑，以至妨碍我们走前面的路。传道者跟着进入第四个主题，去比较智慧和财富。我们看11和12节，比较特别的就是在这句箴言里面，传道者不再好像之前那样讲这样东西好过这样东西，他说什么呢？智慧加上产业那就好了。旧约的以色列民呢，他们的土地产业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有智慧有产业，梦寐以求，上帝益彰。不过传道者说是局限于对见天日的人会有益处，即是说只是对那些仍有生命气息的人有好处。似乎传道者仍然在暗示，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智慧你的财富已经变得无用。不过确实在有生之年，智慧财富确实给到我们很多的庇护，财富给到我们很多肉体上物质上的供应。在十二节的后段，传道者这样讲，智慧能够保存智慧者的生命，智慧引导人去过一些合乎道德敬畏神的生活，我们有更加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始终都是智慧好过产业。我们很快一口气，我们看了十二节很多的箴言，大体上我们看到传道者都是针对一些逆境而去论述。死亡可以算是人生里面最严峻的一个逆境，其他被人家去责备，要在一些不理想的处境里面去忍耐，是相对一些比较小的逆境。传道者不是想去高举逆境好，而是想提出人生的境遇很复杂，顺境不一定是祝福，逆境也都不一定是咒诅，关键人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接着的13、14节，传道者作出一个总结，他去比较神的主权人的限制。13节他这样讲： 你要观看神的作为，谁能使他所弯曲的变直呢？弯曲是指一些不如意、有缺陷的事。传道者说，上帝有主权，容让一些不如意的事去发生，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作为。人的角色就只可以去投靠这位安排大小事的上帝，耐心去观看他的作为，怎样去转化眼前很多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去耐心去依靠神，去配合神去工作。十四节他这样说，信你的时候要喜乐，患难的时候你要去思考，神使这两样都发生，因此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十四节说，上帝有主权去容让一些顺利的或者遭患难的日子两样都去发生。人你不可能超越上帝，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我想问大家，如果这个是总结，十二节这么多的箴言，跟着十三、十四节的总结是这样的话，你的感受是怎样？会感到人生很无奈？上帝已经命定了一切的顺境、逆境，人又没办法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这样看来人生就好像很消极这样。最初呢，我也有少少这种感觉，不过想真点，如果上帝是一个横蛮霸道的独裁者，那我们真的很凄惨。但上帝是创天造地、统管万有，并愿意去定下宏大救赎计划的救赎主的时候，你宁愿知多点还是知少点啊？可能知少点呢，对我们有更加大的保护都不定。假如让我知道神用什么准则去安排我生命上面的顺境逆境，我又有能够可以预测知道我明天发生什么事呢，我想这就是不堪设想。我相信我会变得很骄傲自持，或者我会很怯懦，我不敢走出去，这样啊，会这样啊，那你不要教我。我想如果在弟兄姊妹里面，你曾经有试过去照顾一些身体很软弱年长的家人，或者你在教养一些即情绪反叛的少年人，或者你面对一个很充满张力的人际关系，或者你自己身处一个很长期的病患，或者你现在在这里埋头埋脑搞你的 DSE 等等。我想你应该体会到的，好彩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如果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就更加艰难。不过你知道终极上帝他的应许会成就，上帝给到我们终极的一个盼望的时候，以致我们可以见一步行一步，常常讲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可以 one step at a time， 每次行一步咬实牙根继续走下去。唯有当人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怎样发展，我们才愿意没办法一定要谦卑下来，真诚去投靠这位有权能亦都有慈爱的上主。面对上主的主权，人的限制，人可以怎样去回应？传道者在总结的时候，十三节他这样说，顺利的时候，十四节应该，顺利的时候你要喜乐，患难的时候你要去思考。传道者不是要人家做一个愁眉苦面的人，其实之前有很多的经卷经文都提到说，你们可以是在上帝赐给你的福分里面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传道者亦都好想同人讲，你唔好为咗去拥抱呢啲咁嘅现乐而去生活，我哋要去严肃面对人生嘅真相，特别喺遭患难嘅日子，要好好去检讨、去省察、去仰望神。我好中意咧包忠杰牧师嘅一番说话，我哋睇下咯。佢话人心，乃是由神的手来到弹奏一种很美妙绝伦的乐器。人生的一切经历不过是一部搜罗万有的曲调而已。因此患难和幸福 忧伤同埋喜乐，不过系长音同埋短音嘅配合。神能够将人以为极为唔和谐嘅恶音，制造成最优越可爱嘅和音嚟。佢嘅结果将要成全永远得救嘅根源，无穷尽嘅赞美。当然啦，在上帝宏大的计划里面，在他的大舞台里面，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的即管弦乐团 orchestra。 但人呢是被安放在很多我们的小舞台里面，我看不到这个大图画，我被安放在我的小舞台里面，咦，为什么这排变成静音的没事的，而这排变成一个很难听的声音，我怎样去即回应上帝这个大舞台，我真的在我的小舞台里面嘛。所以传道者说，顺境逆境是祝福啊，定是咒诅？凭人一个咁有限，你唔明噶。关键就系凭信心，我哋用咩态度要去回应呢啲咁嘅顺境逆境？一段我哋好熟悉嘅经文，罗马书咁样讲，你都应该学识背啦。弟兄们，我以神嘅慈悲劝你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圣洁，系神所喜悦嘅。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侍奉这个字也可以是译作敬拜。整个宇宙穹苍就好像是一个由上帝去掌管指挥的大舞台，大地万物一起去彰显神的荣耀。而上帝安放了每一个人很多的小舞台里面，在我们自己被安放的处境底下，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的生命去见证神，去荣耀上帝。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个咁样嘅图画。最上边呢个系一个即系去代表去上帝一个敬拜嘅生命。上边最大嘅系主再来嘅时候，喺永恒里边，大地万物永不止息，一路咁向上帝嘅一个嘅敬拜咯。咁喺人喺地上边有生之年，我们怎样去准备将来在永恒里面与主同在那种永恒的敬拜，就是靠我们恒常不断去经营，不断去预习。下面最小的小点呢，可以视为我们每一刻中我们的生命。我将自己的生命作为活祭献呈给上帝。再上一层呢，可以是每一日我们好好去检视我们的生命。再上一层可以是每个星期我们一起在教会一起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预想着将来在天家和所有信徒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所以花崇拜其实是一个 很庄严的事。最近呢，我很喜欢，即是我有机会听到生命圣诗一句的歌词一路萦绕在我心里面，即是挥之不去。其中一句这样讲，他说，每一天消逝前有所表现。啊，当我们预备将来在永恒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对待我们当下人生里面每一个小单位，我们怎样做得好不好。如果每一个小单位里面，在每一个小单位消逝之前，我们要去检讨，我们去求长进。如果每个小单位都做得好的，就免得当盖棺定论在地上永远消逝，再不会发再不会醒的时候呢，那已经是太迟。我自己不敢即高言大志说怎样去尽心尽意爱主爱人，但总期盼最近学习每晚睡觉前，在每一日消逝之前，我回望我今天走过的一日，希望我总有少少的表现，可能是我的一个信息去关心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一个祷告去真诚去记挂某一个人，在家里面或者一些疲乏的家人可能煮一餐好好的饭送，即或事与愿违，我觉得今天我自己做得不合格，可能我心就说要做这样做那样，结果我就在家歇了一整天都好，起码可以向天父坦然的倾诉，我认罪悔改，好好整理我的心思意念，求上帝引领我有一个很平静的心去完结今天的这一天。主若许可，一觉醒来 明天新的一天又来过，好好去度过地上边的岁月，每一个小单位，每一日，每星期，每一年，直至到我哋见主面。在上帝安排给我哋好多嘅小舞台里面，可能际遇唔到我哋去揀，但喺顺境逆境里面，我哋点样去回应？神仍然俾人有自由意志去安排点样去即系经营我哋每一日。喺当下疫情里面，其实我谂我哋好多人都会多咗好多时间。我发觉我自己都多咗时间留守喺屋企，其实我都有挣扎。我要怎样去选择去度过我的日子？如果我打开我家那个塞满食物的雪柜，我要选择的可能只是应该吃面好啊，还是煮饭好？如果我只是处理这件事，我的生活简单很多，但偶然可能我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会听到印度有一些很贫穷的地区，在疫情下原来他们面临饥荒，那我仍然可以就是这样打开个雪柜，开心心吃我一餐饭，但仍然很想去学面对一些我认为很艰难的人，艰难的情况，我希望我自己不会变得麻木不仁。我要躲在我的房里面开心心打下手机，起了一个下午，我又可以选择在街上边为露宿者送上口罩，或者试下同佢哋分享福音。每一个选择点样去经营我哋嘅一生，反映紧我哋背后好多嘅理念。可能际遇唔由得我哋去选择，但神俾人有自由意志，喺啲际遇里边，我哋点样去安排，点样去选择去经营我哋嘅每一日，由每一个细单位做起，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年，直至我们见主面，神给人有自由意志，为着让人有自由去拣选，为着让人有自由去拣选，究竟我们爱不爱神？好，同大家有个小小默想的时间，我有些安静默想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总交织着很多顺境逆境，你现在有没有身处在一些很大的逆境，或者一些很小的逆境？你会不会在这里埋怨、逃避、放弃？或者你会不会在这里沉醉着缅怀过去的岁月，或者对将来太多的忧虑，你无力走下去，你没办法活在当下？还是你愿意依靠神去转化当下的难处，成为一个你成长的契机？再邀请各位，你想想上一个礼拜你怎样安排你的生活，在你那些可以拣选的安排里面，你在强化着或者弱化着一些怎样的价值？在你的安排里面，你优先次序是什么？有什么你是看重了的？有什么你是看轻了的？继续这样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生命会不会有影响？在你的小单位里面，你怎样过你每一日，每一个礼拜，每一年，直至你去见主面？在今日消逝之前，你会不会愿意有些回应？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我知道你是创天造地、掌管万有的救主、创造主，你去命定一切的发生，不到我们去话事，在被你创造的受造物，我们只有谦卑来到上帝你的跟前，在你安放我们不同的位份里面， 我们去盼望能够尽忠去成就上帝在你生命的计划，能够互相效力，成就一幅美丽的大图画。但是我们都是人生，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都是很有限，我们看不透上帝你宏远宏大的计划。我们身处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舞台里面，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挣扎，我们仍然很想很多事情按照我们的心意这样去成就。主，我求你加能赐力给我们，我们有属天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上帝容让生命很多事的发生有你的旨意在里面。我们可能纵然不明白，我们愿意学习谦卑降服依靠你，以致我们一路不断地去成长，直至到我们见主面。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